跟随主的人在草场上吃草，我们本来实在蒙了极大的恩典，但是看看这块牧场变成一片的荒凉。我要问弟兄姊妹，谁的名受亏损呢？是我们主的名受亏损，牧人的名就要受亏损。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所有的难处是因为我们这些羊要偏行我们自己的道路。那现在好牧人要怎么做呢？那这个牧人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他要做一件事。他怎么做呢？他现在啊，他要把羊带领起来。然后呢，牧人呢怎么办呢？让这个羊在一块地方吃过草以后呢，马上就把它换到另外一个草场去，然后再换到另外一个草场去。这样的话，你看见这个整个的牧场就没有被糟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一个好的牧人，如果他要维持他好的名声的话，那他要怎么做呢？等到春天一过，夏天一来，然后他就领着他的羊群呢，就开始旅行了。然后从一个山坡到另外一个山坡，一个牧场到另外一个牧场。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啊，从小山走到大山，稀奇不稀奇？那么你这就告诉我们说，从小山走大山呢，按理来讲不应该是牧人，这是牧人很辛苦的事。但是牧人为他名的缘故，他要怎么做？他非这样做不可。否则的话呢，地上的牧场就被糟蹋了。如果这里有一个好的牧人的话，你看见他带着羊从小山走到大山，然后从山谷走到山顶。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就是习惯来说，大卫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他们大概在春天的时候，羊是在羊圈里面，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2节跟第三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是春天。那么等到夏天来的时候，天气开始好明朗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个羊啊就带去旅行去了。那么现在旅行的时候呢，就离开那个家的羊圈，已经离开了。然后因为这个缘故呢，然后从小山走到大山，这一片牧场吃完了以后，就吃另外一片牧场，一直一直这样走动的。那么一直走到一个最高的地方，那个最高的地方以后，那大概那个时候呢，这个秋天慢慢就到了，那么秋凉了，慢慢这个云彩越来越低了，那个时候呢，牧人就再一次的把羊从那个高地就带回到羊圈，那是冬天了，那就是这个诗篇这个第23篇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赎，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现在这些羊呢回到家里，这个原文耶和华的殿就是耶和华的家。所以我们很清楚啊，因着这个缘故呢，感谢主啊，为着牧人的名的缘故，为了他的名，现在呢，他要带着这个羊呢，来走牧人所要指定的道路。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幅太美丽的图画。如果你我要跟随自己，走我们自己的路的话，迟早要没有路的。感谢主，只有一条路，那个路是牧人的路，不是我们的路。他要把我们从春天开始带领，经过夏天，经过秋天，一直到冬天。他要我们从一个牧场到另外一个牧场，从小山到大山。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宝贵的经历就展开了。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就渐渐地长大了。让我们记得一个极大的安慰，现在离开家是不错，现在呢，我们是跟着羊往前去了。那你不要忘记了，这个跟着羊，跟着牧人往前去。那么这个图画什么图画呢？是牧人走在前面，然后所有的羊跟在后面。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如果有人要跟随我，让他舍己撇下一切来，让他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门徒的呼召。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听见了门徒的呼召。是主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什么叫门徒呢？门徒不是我们走自己的路，门徒是我们走主的路。你走自己的路，老死在一个地方，而且最后呢是没有路。我们若肯跟随主走这条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样叫主的名要得的荣耀。因为你看见牧场不会被糟蹋，牧场不会荒凉，这个时候要叫主得着完全的荣耀。那不止这样，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极大的享受是什么呢？ 许多时候我们只注意我们撇下了那么多，我们只想着哎呦，我要撇下这么多来跟随主。你没有想到你跟随的是怎样的一位主。如果你认识你所跟随的怎样的一位主，你所撇下的算不了什么。你记得彼得有一次觉得他跟随主真是牺牲了，真是花了好大的代价。但弟兄，你想想看，彼得他有多少？他最多不过是几条船，最多不过是几只网。他撇下那一点的网和船来跟随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弟兄姊妹，彼得如果真的认识他所跟从的是谁，那是彼得的荣耀。感谢主。你知道当我们这样来跟随牧人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吗？当羊还躺在羊圈里面不动的时候，特别是春天的时候，晚上白天呢我们吃草，这个牧人呢在旁边看过我们，到了晚上呢牧人就回去睡觉去了。那么这个羊呢就在这个羊圈里面。那么等到这个羊牧人呢带着羊一起经过洗利幽谷，一起从小山经过大山，走过许多的经历的时候，很稀奇的一件事，从那一天开始，从你开始走路开始，那个牧人的同在不是12小时的，那个牧人同在是24小时，是日夜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当你起来跟随主走主他的道路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和你所感觉主的同在是24小时的，是日夜白天晚上都有云柱和火柱引领我们，你随时随地能感觉到主的同在。请我们记得，这些羊现在不是躺着的，这些羊现在是起来走了，就像婴孩不再躺在这个走摇篮上面一样，现在这个生命长到一个地步，孩子能起来行走。但是这条路不是让我们随便走的，所以你我是没有自由的。你我愿意继续下去维持我们一个局面，你能维持一个局面，但是最后我们知道那个路是个绝路的。我们肯不肯起来撇下我们的自己，撇下我们的所有，撇下我们的建树，甚至于撇下我们对教会的贡献，我们能够起来跟随这位主。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起来跟随主的时候，现在我们能说我们是一个走路的基础。而因着这样来跟随我们的牧人，大牧人有一个极大的奖赏，那个奖赏是什么呢？那个奖赏就是他把他日夜的同在赏给我们。请我们听那句话，你少年的国要撇下所有，变卖一切，周济穷人，这是何等的悲哀。他要失去那么多，但主说来跟从我。如果你我知道跟从的是谁，你就不认为撇下的一切是撇下。难怪保罗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保罗知道他所撇下的是该撇下的，因为都是粪土，没有人觉得撇下，没有，就所以保罗没有给我们牺牲的感觉。但是因着保罗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你看见保罗不走他自己的路，保罗的路乃是主自己的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从下面一节开始，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从那一节开始，弟兄姊妹，我们又长一步了，我们又升上一层，现在有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下一次开始我们要看这条路是怎样的一条路。现在这条路不是我们计划的路，现在这条路是牧人计划的路，在他的脑海里面有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在他的脑海里面这条路从哪里出发，然后要经过怎样死荫的幽谷，然后要经过怎样的小山，然后要经过怎样的大山，走这条路的时候有哪些危险，在那个情形底下这个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弟兄姊妹，牧人完全知道，不要害怕走这条路。弟兄姊妹，你无论你走怎样的路，你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你虽然赴汤蹈火，不要忘记了是牧人带着前面我们往前走的，没有一个孤单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环境，日日夜夜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火窑里面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喜乐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小山主与我们同在，大山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你我要懂得什么叫做与神同在，什么叫做与主同在，什么叫做日夜都感觉他的存在，是他的笑容来鼓舞我们走完这一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主，的的确确是他笑容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说感谢他。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厌恶自己的道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厌恶自己的习性，我们恨恶自己，我们是个讲传统的人，我们是个固守墨守成规的人，我们被自己耽误了，我们被自己的想法耽误了，我们被自己的神学耽误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跟随他，让他跟随他走前面的道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如果让他来走的话，让他来带领的话，没有荒凉的事。现在许多人要看见，你看这实在是一位大牧人，他率领他的群羊往前去，神的教会的的确确末了你要看见是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现在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谁来办教会？是你来办呢，还是主来办？是我们来办呢，还是让主来办？主说要得着一个荣耀教会，非得着不可，主回来前一定要得着，所以不要放弃这个工作。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挣扎，我们奋斗，我们用我们的办法，我们用我们的传统，我们用我们的习惯，我们坚持不放，我们还以为我们是忠心到死。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为着他名的缘故，他以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条路是义路。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很深的影响，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啊，我们实在向你敬拜，你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你把我们当成你的性命一样。现在主耶稣，你的话语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一直在看顾我们，自从你生了我们以后，一直在养育我们，一直在教导我们，一直在引领我们。主耶稣，你自己的话语把我们光景都显明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顽固，我们何等愚昧，我们何等的紧张。这是没有你某人来看顾我们的时候，我们置于在死亡的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显明我们的本相。我们以往以为是我们非常的热心，我们以往是我们非常的爱主，但是当你主这话语明亮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愚昧到一个程度，我们仍旧落在自己的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苏醒了我们。你借着大卫写了这篇23篇的诗篇里面，我们也为读，我们也为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牧人爱我们的心肠。主耶稣，但愿你的灵把我们带到23篇的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愚昧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一种光景，是眼睛一直在看着我们，你一直定我们的名。若是一只羊失去了以后，主是着急的来寻找我们，把我们寻找到你的面前。若是我们受伤了，主也把我们抱在你的怀抱中，让我们能够享受你的同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现在自有感觉，羊是你的性命，羊是你自己的宝贝，你一直把眼睛看着你的羊。我们也有什么愚昧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牧人知道我们，所以我们乐意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顽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一件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所走的路都是死路。为我的主，你引导我们能够走你的义路，那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主耶稣，但愿我们实在能够撇弃了一切，在神万事都能，在我们是不能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荣耀你的儿子。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但接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自己明白我们自己那个光景是怎样，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的心肠是怎样，让我们无尽完全依靠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耶稣，但以后你自己的话语有更有明亮，显明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也显明我们所跟随是谁。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请你借着圣灵常常把主耶稣的荣光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是何等爱我们这位大牧人，我们虽然愚昧，我们虽然反顾，但是主有办法把我们引到你自己的荣耀里去。为此我们又多敬拜你，我们把以后的聚会我们再交在主的手中，让你丰丰富富再对我们说话，把我们光景显明在主的面前，也把主的心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就叫我们能够不为着自己的增大努力，让我们能够完全依靠你，叫我们能够走主的道路。主耶稣，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真是要感谢赞美你，奉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我们翻开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34章。以西结书34章，第14节，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的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的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养。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到以色列高处的山上，然后呢，说到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养。我们再读第20章，以西结书第20章。20章第37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再读一遍，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现在我们再读利未记第27章。利未记27章第32节，利未记27章32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10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我再读一遍给弟兄们听，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10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我们翻到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依旧是这一段非常甜美的话，主你又对我们的深处来说，主这是你的话，当我们每次温习你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主啊，但愿我们真像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虽然我们往以马忤斯去，虽然我们软弱，我们失败，但是我们的主，当你借着你的话为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心中火热，我们也不懂得怎样解释，我们里面受了感动。所以我们的主啊，但愿今天早晨就因着你这样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起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今天早晨，当你的儿女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说主你怜悯的众儿女， 主啊，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主，我们求你借着今天早晨的话，不只做开启的工作，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主，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话来安慰我们。你知道我们多需要安慰，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得不到安慰，但主啊，我每次来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就得着你话语的安慰。主啊，我们也求你借着你话语来鼓舞我们。主啊，但愿我们这些发酸的垂下垂的手，能因着你的话再一次得着鼓舞。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今天早晨的话，一面开启，一面安慰，一面也来鼓励。主啊，但愿因着今天早晨你自己的话语释放在我们中间的缘故，我们真觉得你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所求的就是你把同在赏给我们，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虽然我们也许像以西结一样，我们是在被裸的河边，但是我们的主，我们能看见天开启，我们能面对面看见你对我们说话。主啊，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求你照亮每一句话，求你在每一句话上圣灵吹气。主啊，叫每一句话都成为活泼的话，成为新鲜的话，但每一句话都对我们今天来说，主啊，成为我们的能力，也成为我们回头的亮光。听我们的祷告，靠你自己可爱的名。我们上一次交通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曾经说过，大卫因为自己是个牧羊的人，所以他懂得羊所有的习性，也懂得羊在牧人的带领底下所有的经过，所以就用羊的遭遇、羊的经历，也借着羊的习性来发表我们这些人，来说出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也说出他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我们最早的说的羊是非常紧张的，羊是神经是非常脆弱的，但是感谢主，牧人能使羊躺卧在青草地上，也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但是上一次我们特别说过，羊不光是软弱的、紧张的，羊而且是非常愚昧的。因着愚昧的缘故，所以就常常迷路，就常常四脚朝天，需要牧人去寻找他们。等到牧人找到他们，就叫他们的灵魂苏醒。许多时候因为他们要偏行己路，所以牧人就用了非常的手段，就把羊的腿打断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牧人把羊放在他的怀里，一直等到羊完全康复为止，从那个又开始，羊再也不敢迷路。所以我们看见一面羊是脆弱，同时呢，羊也是愚昧。那不止这样，我们也看见羊是固执的，因为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很习惯性的动物。我们曾经说过，它走过一条路，它每天都要走那条路；它吃过一块草场，它每天都在那块草场上，一直等到吃尽了，一直等到整片的草场、牧场变成荒凉、荒芜了，它仍旧在那个草场上。所以因着羊愿意偏行己路的缘故，如果你让羊自己来选择道路的话，它走一条路是要一直走，走到没有路为止。它要在一块草场上吃那个草场上的所有的供应，一直到有一天变成一片的废土。它生于斯，长于斯，它在那里得喂养，它也在那里把那块草场就污染。因为我们知道，他虽然在那块草场上得着帮助，得着喂养，同时他也在那块草场上排泄他所有的废物。因着这个缘故，他坚持不肯离开那块地方。所以如果牧人让羊照着他自己的习性，顺着他的性，让他任性而为的话，那个结果呢，最后一片的草场要变成荒场。 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在欧洲的南部，在美国的西部，在澳洲，在纽西兰这些地方，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可爱的草场，但是因为那些牧人疏于职守的缘故，没有多久以后，那些草场就变成荒场，因为这些牧人任凭羊走他们自己的道路，结果呢，许多的牧场就变成了荒场。本来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牧场，当羊安息在牧场上的时候，那幅图画实在是美丽的图画，那个景色实在是个平安的景色。但是弟兄姊妹，因着羊照着自己的意思行，因着有许多的牧人疏于职守的缘故，结果你看见就糟蹋了这个大地许多非常美丽的景色。那现在我们说过，如果一个牧人为着要维护他自己的名誉，为着要保持他自己的形象，那怎么办呢？他就不能任凭羊走他自己的道路。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羊牧人一定要起来，怎么办呢？他一定要带领羊起来走路才可以。那么为什么起头让他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因为那是春天，等到夏天来到的时候，现在呢是羊应该走动的时候。因为在以前的一段时间，羊借着安息就吸取了许多的能力，而那些能力是叫他们起来可以起来走路的。所以现在的牧人要把羊从一片的草场带到另外一片草场，所以这样呢，羊就不会一直在一个草场上得着喂养，然后一直在那里把那一块草场污染了，就不会这样。因为现在呢，羊要从一片草场换到另外一片草场，所以等到这一片草场羊吃的差不多了，然后牧人呢就把羊就赶到另外一片草场去。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真正负责的牧人是非常辛苦的，他没有办法守在家里希望能够四季就这样的带着羊，不能，这个不可能。因为那个结果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边的情形，这样的话呢，你看见羊的名声要受了糟蹋。那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为着牧人名的缘故，现在他要把羊从一块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样我们刚才所说那个情形就不会发生，所有的牧场仍旧保持它的清律，现在呢，整个的景色能够被维持，现在整片的草场不可能变成荒场。弟兄姊妹，我们曾经说过，今天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因着我们固执的缘故，因着我们保守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走一条路，我们发现一条路以后，我们要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没有路为止。而且我们这些基督徒再一次在一起，因着肉体的污染的缘故，结果就把神的牧场变成荒场。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彼此相咬相吞的光景，叫谁的名受亏损呢？叫我们的大牧人受亏损，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但是结果呢，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把他的草场糟蹋，结果叫我们的主受了极大的羞辱。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主为着要他自己名的缘故，他要引导我们走一路。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羊不能一直躺在羊圈上，成长的一个信号就是现在羊能够起来走路，而且不是照着自己的道路来走，现在羊要走一条路，那条路呢是牧人来决定的，因为牧人知道如何能维持牧场的美好，牧人知道如何叫羊从一块的牧场到另外的一块牧场。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那个牧人心中已经涌起了一幅图画，他知道从夏天开始这条路要怎么走的，因为牧人这条路是已经走过的，他知道哪里有危险，他知道应该怎么样把这些羊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大部分好的牧人这样， 从夏天就开始把羊从这羊圈里面就带出去，那么然后呢，日夜牧人就和这个羊厮守在一起，从小山慢慢的就转到大山。那么可以说普通的牧人呢，大概这样，他们的羊圈家啊，多半在平原的地方，在很风景很优美的地方。但是普通呢，在那个风景优美远处啊，你能看见一座山。那么现在普通的好牧人怎么做法呢？他为着他自己名利缘故，他就要带这些羊啊，要慢慢慢慢的从小山走到大山，最后呢，要走到一块很高很高的地方。那这个可以说呢，是牧人的心目中那个心目中的计划。那么等到这个羊慢慢大概是靠近秋天，所以等到过了秋天以后，慢慢到了深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云呢就慢慢下来，下降低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牧人呢就再把羊从那个高处就带回到羊圈。到了最后呢，是在羊圈里面过了冬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过，大卫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回到神耶和华的殿，那个殿原文就是家的意思。现在牧羊呢，羊群呢就回到了牧人的家。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从深处都会觉得那个家的可爱，我们能说我们要永永远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这个大概是牧人心目中的一幅图画。那么如为着他名的缘故呢，现在有一条路要走的，这个义路呢不是我们的路，这条路走的结果是叫我们有义，没有错，这条路是义路。但如果让我们自己走的话呢，那条路就被糟蹋了。那么这条路普通我们说过，就是像刚才经过春夏秋冬，然后呢把羊要带到最高的境界。那么最高那个境界啊，很有意思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你到了这个南欧也好，到了这个美国的西部也好，他们这个牧羊人到了夏天呢，要把羊带到一个高地，它叫 summer range， 就是一个很高的地方。那那块地方呢有一个专有名词的，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那个专有名词叫做 mesa。 这个 mesa 呀，是个西班牙话，或者说呢是这个葡萄牙话。那个 mesa 的意思呢就是桌子的意思。你特别注意啊，读到诗篇二十三篇最后他说，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是桌子的意思。那个桌子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从羊的语言来看的话，那就是大卫当他牧养羊的时候，要把他带到的那块高地，那个整块的高地叫做什么呢？叫做桌子。所以你在敌人，你为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意思就是说，经过了千山万水，经过了许多的危险，现在就在那块高处，神为我们摆设宴席。所以这个宴席严格说来应该翻作桌子，而桌子呢在羊的经历里面就是指着夏天的时候牧人要把它带到那个高处来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说出我们的主如何的来带领我们。请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喜欢诗篇二十三篇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面。哦，我们会倒背这节圣经，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只是基督徒的开始。我们所以安息，我们所以躺，我们所以得这些活水的滋润，叫我们有一天能够起来跟随我们的牧人。所以从夏天开始，你要看见一幅图画，是牧人在前面走，所有的羊群在后面跟。弟兄姊妹，羊不能照着自己的路来走，什么时候羊偏行己路，就糟蹋了那个羊，叫牧人的名声受了亏损。什么时候我们起来跟随我们的牧人，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只是大牧人，而且我们的主要在人中间得着名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做主的门徒。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就是上路的基督徒，他不是走自己的路，乃是主有一条路他在前面走，现在我们和他一同上路。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对腓力说的，你来跟从我。那个跟从我的原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主现在要上路了，要有一条路要走，现在你我们来和他一同上路。所以弟兄姊妹，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那句话严格说来就是门徒的呼召，要我们起来跟随主来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你觉得很有意思，在四福音里面在这个四福音里面和使徒行传大概有280次提到门徒这个字，讲到门徒，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是呢，你一到了书信以后啊，那个门徒这个字就不见，根本保罗再也没有用门徒这个字。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啊，在神的儿女，在那个时代神的儿女中间，你特别后来去读那些像约翰门徒的书信的时候，你就会懂得那些跟随主的人他们的心情是个什么样的心情。比方说有一个约翰的门徒，当他要去为主寻道，他在往罗马的路上，他写封信给他的弟兄们，他说没有多久以后我到了罗马，我大概呢在那里就要被施碎，为着主的见证的缘故，我巴不得能有这一天来到。那么他说等到我真的被主撕碎的时候，为着主的见证被撕碎被受逼迫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他说我大概就可以做主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能清楚一件事，这个门徒啊，你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特别到了后面，那些门徒们像保罗，他可以说他是使徒，他甚至于好像不敢说他是门徒。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在圣经的观念里面，那的的确确就着生命来讲，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但是就着神的旨意来说，就着牧人的旨意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是做主的门徒呢？是什么时候我们起来跟随他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答应主呼召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呢？主说如果有人要来跟随我，就让他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唯一的一条道路。如果你要问说为他自己的名行走义路，那个义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所说那条路，那条路我们称它做十字架的道，因为只有十字架能把我们带到义的地步。否则到凭着我们自己走路的话，我们只有产生污染，我们只有叫神的牧场变成荒场。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着爱主的缘故，我们起来跟随他。在跟随的时候有撇下，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保罗他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忘记了，他所说那个忘记的背后，不光是指他得救以前来说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那是指他得救以前来说，不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他在主面前已经有了一段属灵的储蓄。但是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前面那一段属灵的储蓄是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主，是牧人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进到诗篇的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看见现在这只羊在那里走路，他从一个幽谷里面经过，所以这里我们知道他走了一条路，现在有一条路他在那里要经过要走的。这就给我们看见了，现在这个基督徒呢又进到另外一个阶段了，现在不再是小孩了，他可以起来走路。很可惜 许多基督徒今天只能够像吃奶一样，只能够像婴孩一样，只能躺在那里。他一直盼望张口，母亲能用奶来继续喂养他。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他听到都听腻了，听到都听油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仍旧是一个起不来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什么时候我们那样的话，我们就糟蹋了神的皇场。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话，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起来走路的基督徒。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感谢主，有一条路要走的，但这条路不是我们的路，这条路乃是牧人心目中那条路，那条路走到最后，他要把我们带到宴席的跟前，他要在仇敌面前我们摆设宴席，意思就是他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要我们把我们带到高处，让我们经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条路是一步一步往上去的，最后呢，我们看见主会，特别是第四段，我们达到一个境地，那个境地就是升天的境地，那个境地就是牧羊人他一直在他脑海里面酝酿计划，盼望把我们带到的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从第二第三节开始，第四节开始，当我们进入这个第三个阶段的时候，现在我们开始与神的旨意联合，现在我们开始做一个走路的基督徒，现在我们开始，我们要进到整个神的蓝图里面，最后呢，我们所走的路，我们所达到的目的，完全根据牧人的蓝图。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可以说是基督成长的过程。许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自己来做中心，十字架是为着我，整个救恩是为着我的，弟兄姊妹也是为着我的。那在头一段是非常健康的，因为需要这个婴孩需要最大的注意，全世界要关注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慢慢的生命能够长大。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慢慢不能再以他自己来做中心了。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婴孩，从婴孩然后到少年，慢慢的他到了青年，一个少女慢慢的做了母亲，你看见现在有一个特点不一样了。当她做小姐的时候，你看见她是整个家庭的中心，她是整个世界的中心，所有世界的眼目都要注意她的。所以她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她睡觉不能少过一点点，因为她非常珍惜她自己的生命。那为着那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宁可牺牲别的，为着要保全他自己的。但是等到他有一天做了母亲了，现在生命比从前更成熟，本来都是非常娇生惯养，本来当他休息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惊动他，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不管一个多娇生惯养的，等到他生命大到一个地步，成熟到一个地步，当他能够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结果神借着他来抚养带领一个小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懂得那个故事。半夜的时候，不管什么时候，那个服侍是个全天候的服侍，本来呢晚上不能少睡一点点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做母亲的，因着生命丰富的缘故，一点的声音他听得见，本来呢是怎么样，本来是非常有洁癖的，但等了做了母亲以后呢，你我会看见不管多污秽的事他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这里有一个生命慢慢慢慢长到一个地步，他失去了他的自己，他长到了一个地步，他忘记了他自己，他长到一个地步，他长到一种情形，他不再以他自己来做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表现。同样的，当我们到了第四节，就是当我们起来走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生命就进到更成熟一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里面有苦难，不是没有苦难，因为那个路是十字架的道。当母亲把生命分给儿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苦难是个极大的苦难，但那个苦难是一个有赏赐的苦难。那个苦难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的，那个苦难因为他要把生命给了别人。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母爱是那样的伟大，原因那是生命的故事。因为这里有一个母亲曾经也做过婴孩，也曾经自以自我做中心过，但是因着生命丰富的缘故，你看见现在他走一条路，那条路里面有眼泪，那条路里面也有苦难。那这个就是说明主如何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城，来到了第三层。在这个层的里面，弟兄姊妹，在这个层次的里面，请我们记得，我们现在慢慢开始体贴神的心肠。现在我们慢慢懂得，为着把基督的生命分出去，我们要经过一些困难。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不再是一个自私的基督徒。那么，只有这样的走路的时候，我们能够经过炎热的夏天。从一块草场到另外一个草场，但是不要忘记，因为在这条路上，他们羊是一面走一面生长，一面走一面的生命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说过，这个牧羊人的目的是那个高山，是那个高原。所以圣经你记得吗？圣经说了，以色列山最肥美的羊场。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每一个这个牧羊的人都盼望能够带羊带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离开家很远，但是呢，牧人愿意带着他的小羊慢慢一步一步的达到了那个宴席的地方，就是那个高处，就达到那一块的高处。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指着那个属天的高峰来说的。你知道神一定要把我们从这里带到那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圣经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啊，有一次特别，你知道这个撒母耳去告这个大卫的时候，他起头以为啊，因为你知道耶西家里一共有八个兄弟，那么他起头以为老大是，因为他个子又高又壮，但是神说那不可以高他，因为神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结果一个一个七个都过去了，没有一个是。后来这个你知道撒母耳就问耶西说，那么你的孩子都在这里吗？他说不，还有一个，那个到哪里去？那个去放羊去。你知道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那个时候啊，大卫大概啊就带着这个羊啊就跑离开家很远很远，从一个牧场到另外一个牧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需要打发人去把他叫回来，否则的话家庭里面这么重要的事，特别是撒母耳要到了，这个大卫没有缺席的可能。如果就在附近的话，如果他们天天住在一起的话，那明天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要来了，这是很大的先知，那这个大卫就不应该出去了，那天自然的就在里面。但是为什么大卫缺席呢？就是这一段故事。因为大卫是好牧人，为着他自己的名的缘故，那个时候他就领着一些羊呢，就行走一路，就到了 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读圣经，现在你就会懂得，圣经说到有的牧人呢，把羊从小山带到大山，从大山带到小山，有的是走迷路了。那为什么？为什么要在山里面转来转去？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最高的目的，圣灵最高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的。而那个高峰用属灵的话来说就叫做宴席，在仇敌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就是为我摆设桌子，而那个桌子就是指着在那一片最高的一块台来说，那个就是牧人梦寐以求天天盼望把羊带到的地方。弟兄姊妹，这就说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错，神今天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但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要我们在仇敌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弟兄姊妹，我们达到了那里吗？我们到了那个地步没有呢？感谢主，牧人现在要把这些羊一步一步的带到那个最高的那块地方去。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牧羊人
他们都懂得。有几条路可以从家里到那个羊，你可以走山路没有问题，但是呢，当你走山路的时候，一面因着那个坡很陡的缘故，所以牧人就考虑到啊，这个羊的力量可能来不及，特别是经过那种艰险的时候，那个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走。所以为着要达到那块地呢，结果牧人常常发现呢，最好达到那块的路是什么呢？是经过山谷。你等一等，你要发现那条路啊，是所有懂得牧羊的人知道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你可以经过很陡很陡的山坡，你照样的可以爬到那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牧羊人的目的什么呢？牧羊人的目的就是当羊一面走的时候，这个羊要一面生长的，它的生命慢慢要长大的。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要羊啊从这样的一个地步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对他来讲是太费力了，这个是不可能办不到的事。所以你知道，在圣灵的感觉和带领里面，从来没有一个速成的基督徒，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就等于拔苗助长，这个羊没有多久就衰微。所以如果走那条路的话呢，没有几只羊能达到那个目的，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可能，因为这个坡太陡太陡了。那现在牧羊又怎么样呢？要用时间来，意思就是说要用空间来争取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要达到那条路啊，一面呢，那个坡度，那条路坡度不要大，而且那条路啊，时间必须要长。为什么要长呢？当你慢慢，因为慢慢长，慢慢上升的缘故啊，那么结果羊呢，在一路上的时候就慢慢慢慢慢慢长大。那这个是这个牧羊人心目中的一幅蓝图。那为什么要走这个？除了刚才我们所说，这条路是最长的路。而且这条路呢，是牧人用时间用空间来争取时间的一条路。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一面走能一面长。那为什么能一面走一面长呢？所有懂得牧羊的人告诉我们呢，这个全世界最好的一块草地是在哪里呢？是在山谷里头，不是在山上，最好的一块。而这块呢，是它长得最好最好。那么在山谷里面呢，一面呢，你能发现很多的溪水和河流，那么特别是那个这个溪流两旁的草啊，是最好最好的草。所以如果你要羊啊长得好的话呢，要走那条路，因为这条路你是一面走，你一面要长的。你一面走呢，它一面呢就到了那个安歇的水边，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就可以吃那个草。那这样它就慢慢慢慢长大了，长大以后呢，它经过山谷啊，因为山谷是慢慢慢慢上去的，所以呢，它一面长大，它因为生命到了一个情形的时候呢，它就不觉得那个路非常的艰难。你叫一个3岁4岁的小孩子跑100公尺是很困难，但如果你慢慢让它长长长，一面长一面到一个情形的时候呢，它跑100公尺就不是很难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牧羊人非常牧羊人计划的结果，他一面一面让他走那个山谷，那么同时呢，当他从山谷里面经过的时候，他一面得着那个草，另一面呢也从那个水里面得到滋润。那这条路是走山路得不到，走山路快不错，但是你得不到那个喂养。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羊啊，把它生命拉长了，一下子让它登天了，到了高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所有的牧人要带羊啊，不是走那个很高的路、很快的路，乃是走一条很漫长的路。但是牧人知道，就在这一条路上面，在人看不见的时候，这个羊的生命就慢慢慢慢长大了。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牧人都知道。这条路也是最危险的路，因为就在这个山谷的两旁，特别在那个峭壁的里头，在石头缝里面，就有很多的豺狼，就有很多的猛兽，就有很多要吞灭这个羊的人。那不止这样，有的时候啊，这个天气一变，特别到了这个7月的时候，
因为在那个地方呢，在这种地形底下，那个天气啊是多变，所以有的时候忽然间你不知道哪里来一个山崩，来个雪崩，然后忽然来一阵大暴风雨。那么如果这个羊啊在这个山谷里面的时候，你如果要是这个牧人呢、啊、根本就没有尝试的话，你躲都躲来不及。有时候山洪一来啊，你如果在山里面你没有问题，你在山谷里面一下就被冲去。所以你知道啊，走这条路啊，牧人已经算过了，那是最危险的路。但是呢，这条路非走不可，一边有危险不错，但是另一面刚好是成长的秘诀。如果不这样走的话，你这样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牧人呢，就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他已经计算，已经计算好了。那么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当你从这个峭壁的两旁，你看见有很多的猛兽，毒蛇猛兽在里头，而且你看见山雨随时可以来，而且山崩随时会发生，洪水会忽然把他们冲去。他们走那条路的时候，用诗意的说法怎么说呢？用诗意的说法，他们在死的阴影底下。所以他们一面走那条路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们在死的影子底下经过的。这条路啊，实在是不容易走的路，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条路是你我没有办法避免的路。因为如果你我要成长的话，这是唯一的道路。这是我们肉体来讲，我们都要畏缩的一条路，我们肉体不喜欢这条路。但圣灵要借着这个来教训我们，第一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登上高山的话，第一我们先要下到山谷才可以。所以基督成长的路是，如果你要升高的话，你第一必须先降卑才可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给我们看见，没有十字架，没有冠冕，你我没有办法盼望达到属灵的丰富和成熟而一点代价都不要付的，这是不可能的。你我不可能巴不得拥有你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仍旧能跟随主，这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不可能。所以这一条路，请我们记得，这一条路是什么样的路呢？这条路是卑微的道。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要成长要上升，他第一步是先要卑微才可以。而基督成长的秘诀什么呢？成长秘诀是他越低他爬得越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到了高峰了。不，问题今天你是不是爬得越低？如果你爬得越低就升得越高，因为到荣耀去的途径，当你达到那块宴席以前，我们一定要经过那个山谷的道。所以你记得吗？在这里主怎么说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英文是 walking through， 是我走过那条路，走过。不要忘记了，圣灵给我们的带领不是叫我们进到里面去，掉到谷里面去，没有的。圣灵给我们的旨意，这是死荫的幽谷。这个幽谷呢，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那是最丰富的路，在那里你可以得到生命，在那里你可以得到喂养，而在那里慢慢慢慢成长的。感谢主，这是一条好的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路。但那条路呢，也是被死荫的阴影这个照，就在死荫阴影底下。但是我们普通误会了，我们以为说神要我们进到那个谷里面去，但是不是，神要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那个不是目的，那个目的是那一座高山，是那个宴席，这个不过经过就是了。但每一个人都非经过不可。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觉得最难最难的地方。我们呢、啊，巴不得不要经过，一下就一步就登天，那是最好最好。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我们的主跟他的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结果他们到了这个路一半呢，忽然间呢，这个大风风浪一来，他们就叫起来了。他们说，主啊，你不纪念我们呢，你不顾念我们呢。然后主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你晓得主责备他们有道理的，因为主在还没有到那边去以前，主怎么说？主说啊，我们渡到那边去。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就是渡到那边去；如果主说渡到那边，就不会沉到海底里面去。他为什么叫呢？他们以为他们要沉到海底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不是叫我们掉到里面再也不出来，没有的， 他乃是要叫我们从那里经过，就是。
我常常感觉圣经里面有很多没有说的话和说的话同样具有意义的。我问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能不能读到圣经里面有个桥字啊？你读不到桥这个字。你有没有看见说这个过红海的时候，这个红海实在很困难过不去了，结果呢神就搭一座红桥，搭一座桥啊，就让以色列人过去，没有的。到了约旦河的时候，神也没有说搭一座桥让他们过去吧，没有的。弟兄姊妹，你不是要进迦南吗？你不是要从埃及里出来吗？从埃及到旷野，从旷野到迦南，每一个重要的关口都是经过，都不是越过。因为不是越过的缘故，所以圣经里面桥这个字没有的，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搭桥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帮助神儿女的时候，我们是不知不觉替他搭一座桥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道。圣经里就是现在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因着生命成长的缘故，我们要从这个死荫的幽谷里面经过。这是成长的路，没有办法，弟兄姊妹，这条路是我们无法逃脱逃避的，因为这条路我们